10月27号，朋友们早上好啊！这个今天呢，距离美国大选日正好是整整一个星期了啊。那么先给大家做一个小的预告啊，搞点小剧透吧啊。下个星期二呢，我会离开我的这个制作间呢，去旧金山跟方伟会合啊。方伟，我们要见面了啊
！Yes，Yes，yes. 这叫做
我们要在江鹏频道来一场猛的啊！
对，
这个。对，是吧？全天直播，对吧，方伟？
全天直播啊，敬请期待啊！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您的晚上的，我得算算清楚啊，您的晚上的10点钟哈。那当然了，
晚上10点，那就是咱们这边的不对，他们的晚上的凌晨了，因为咱们这边10点钟开始吧，美西10点钟开始是吗？
这么说吧，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钟，美国的东部时间早晨的10点钟，我们美国西部时间7点钟。所以江峰5点钟起床，本来已经没，本来一天睡4个小时，现在睡2个小时。
我唯一的要求，你给我订房间，你别上次那个美国大软床，我这都睡不了觉。你要订那个床的话，我就带个睡袋，我睡地上算了。
反正我们怎么都得让江峰能够冲过这一天，叫做什么大选，这叫真的选战日，哎，打仗日。对于媒体来说，这个也是一个打仗的一天了，从头打到尾，打十几个小时。
对，当然跟我过去那个，过去咱们这2年，我这是单打独斗嘛，是不是？
嗯
啊，自己看新闻啊，自己写呀，自己琢磨，自己翻书啊，不一样了。那一天就是满场精华呀，
精英必出，
各路优秀的主播、专家，有很多我这个喜欢的朋友和前辈，都是汇聚一堂吧，共襄盛举啊。我反正很期待那一天呐。
对，大戏一场，尽在江峰时刻哈！请大家一定要，不仅要记得这个日子，
谢谢大家，
要互相流传一下。
在咱们这个频道上播出嘛，是不是？咱们这2年的努力吧，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咱们是过去有一个词叫生不逢时，那咱们算是生逢时了吧？天时地利人和啊，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时代大潮，一个社会大变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清楚了未来的走向，也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我们的价值，所以大家走在一起是这样的捧起来的。那天我给方伟看了一个材料呢，我是看这个 Knox Influencer 对 YouTuber 的一个调查，这个江峰频道非常不幸啊，在美国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 YouTuber 里面呢，啊，就在咱们新闻政治类啊，排名第11。
再加一句啊，是华人唯一的上榜的哈。
华人在这上榜的，然后在那个播出量方面，我是排在了当那天看的是56位，紧挨到我后面的是共和党的那个 War Room 啊，战争直播室。然后我一看，咱们这次爆料拜登的那个丑闻的那个 New York Post 的排在我后面6、7位，在我前面 CNBC、New York Times 40几位、50位，这个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朋友们。对不对？你怎么一个单枪匹马啊，就能跟一个自媒体能够跟这么庞大的传统媒体去拼杀呢？在这个时代造就的。
对，
为什么呢？在美国呀，越来越多的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放出来的信息没有人看了，没有人选择了，大家反而选择一些呢，他们认为是更真切、更真实的反映了现实的频道在观看，而且咱们这还是。算是小众嘛，因为咱们说的是 Mandarin 嘛，说的是普通话嘛。你看我的频道连英文都没有，写的江峰频道，江峰时刻都4个都是中文字，啊，不管怎么样吧，在后来呢，有更多的朋友的支持，有更多的这个团队工作人员的参与，我们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强大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啊，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咱们这个价值观这一边啊，是这样的一个天象所致啊，天时地利人和吧，
嗯。我点评一下行不行，江峰？刚才说的这个全美的排行，新闻类哈，排行56位，江峰时刻是跟所有的英文频道，这个从福克斯啊、MSNBC 啊、这个 ABC、NBC， 那么全一缸子哈，这一缸子来比，那么是最就是说第一个入围的华语类的节目哈，所以真的是一个江峰时刻顶上一个媒体，顶上一个西方媒体哈。所以这里头说，我觉得整个我们的观众群呢、啊，我觉得也是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媒体这个力量的一部分哈。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觉得非常非常的 proud。
对，是
要非常非常骄傲。
我总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我还是这样子的哈。从开始做节目开始，我就做立场今天嘛， 说小故事开始的嘛，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天象使然，是朋友们的捧场啊使然啊，也是那些左翼媒体自己不争气使然。所以今天咱们还是两个环节吧，开始吧。前面这个稍微啰嗦一下，算是预告，也是跟大家套套近乎嘛。
10月3号，
昨天
三号
是
锁定
对
全天直播江峰时刻。
对，是
好打断了
最后一下啊，
江峰继续说，
就是大选日，咱们有个全天直播，我估计会比较累了，朋友们可能也会比较累，到时候咱们就尽量想办法让大家没那么累吧。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回头一看，呀，江峰还在那儿呢就行了，保证我堵在那儿啊，真人站着戳在那儿。那么昨天的新闻是什么？最大的新闻当然就是这个巴雷特大法官的这个确认了啊，52-48，那参议院，这个是属于叫做匿名投票吧啊，这个后来呢是出了结果以后，当天晚上川普就把巴雷特给请到了这个白宫，在白宫举行了宣誓仪式，就正式就职了。所以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是原来的金斯伯格这个位置就有人就取代了，就是巴雷特。那我们说的叫定海神针呢 啊，原来的按照根据这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这个比例呢，在整个高院被8个人嘛，对吧？基本上是5-3吧，有时候可能会4-4吧。有一位这个罗伯兹嘛，罗伯兹这个大法官呢，可能他的这个稍微有些摇摆。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个巴雷特进去以后，咱们在他的整个上个星期的4天的这个听证会当中，我们已经确认了他是个绝对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的一个保守主义的捍卫者。所以保守主义不是咱们原来想象这个人保守啊，不进取啊，不这个意思啊。他保守主义是恢复传统价值的概念啊。这个对于宪法的这个传承和承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宪法是不能改的，啊，做很多的修正案呢，就去进行的过程当中，有的呢是走的是对路的，有的走的就不对路了。这个咱们在过去的日子里呢，方伟已经给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解读了，比如像14、16、17修正案就起到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将美国带入了一个。摇摆的方向吧，啊，不正确的方向。所以呢，现在这个巴雷特来到最高法院，我想他最大的这个使命，正如他所说的啊，就是最高法院呢，他只是一个是一个阅读者，啊，是一个阅读者，他不是一个法律的制定者。制定法律的人呢是国会，他们是代表的人民。最高法院昨天有一个应该说是惊世之词啊，就是巴雷特直接就说我不代表人民。那这个要是放到中国去，你这个大逆不道了，你这怎么说这话的？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是不是？但是不是的，最高法院他坚持说我不代表人民，人民的意愿，人民的意愿通过国会立法，啊，但我这里呢，他反而是尽量的放下人这一面啊，是包括问他说你的信仰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决策，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对吧？所以他这个在那时候的更多的是出于一个职业的、专业的一个法官的考量，对宪法的解读，啊，通过那个解读来决定他是阅读者，是个文本的阅读者，而不是文本提案的制定者，这点很重要啊。我们也恭喜巴雷特大法官啊入禀最高法院，也恭喜啊川普呢有了如此优秀的这个提名并顺利通过，也恭喜。美国有了更好的一个前途保障。
嗯，
啊，这是我觉得昨天的新闻啊，我能读到的啊。方伟，您来几句简评吧。
几个看点哈。首先呢，是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最自由派的这个大法官。那么在他去世之后呢，现在换成了一个这个巴瑞特哈，巴瑞特很可能是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之一，就从极左摆到极右。这个极左极右说起来也不准确哈，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媒体把这个美国的意识形态分成保守派和自由派，这个词本身就不准啊，因为保守呢就是我说是中文把它翻成这个哈，保守呢其实叫传统哈，那么保守派有一点点那个负面的意思在中文中，那这倒不是那么要紧哈，最要紧的我觉得是这个自由派，因为我们说美国保有自由，争取自由，宪法是为了捍卫自由而奠定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左派叫做自由派，因为这个英文的词叫做 liberal 啊，叫做 liberal。这个自由派其实跟 liberty 完全是两回事儿，翻成中文变成一个词 ，liberty 就是自由。准确的说哈，是有法治框架下的自由，叫 liberty。那么 liberal 呢， 中文就翻成自由派，其实应该放成放纵派。我如果我来更正的话，我会翻成放纵派。所以保守派对自由派，严格的说应该叫做传统派，对放纵派，是这两个东西。所以呢，那就是说呢，最放纵的大法官金斯伯格换成了最传统的这个大法官在巴瑞特，这是我的第一个评价哈。那第二个呢，最高法院的比数现在变成是6-3哈，叫做传统派对这个放纵派，但是哈，严格的说可能是5-4。因为坐在中间的那个首席大法官是小布什任命的，那么他现在就是摇摇摆摆越来越偏向放纵派这边了，所以呢那就是6-3，或者说严格的说是比较稳定的是5-4。再一个呢就是再往下呢，那个就是 左派吧，或者说放纵派的大法官，或者偏向放纵派的大法官呢，还有两位年纪大的不行，非常非常大。所以呢，那完了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如果连任之后呢，他将还有机会任命更多的1位到2位，所以最高法院的整个比数都会，就是说继续会变化，这也是为什么这次选举有如此的重要哈。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江峰说的，我想应和一下哈。巴瑞特说，我不代表人民的意志，他说的意思是我是宪法的仆人，我是宪法的仆人，宪法是人民的意志，我是宪法的仆人。他不是说他不代表人民意志，他非常的代表，他只是把自己再往下降两格，他不要这个越权哈，就像现在的很多大法官与时俱进，他在越权，他在做他与他身份不符的事，他在做违反宪法的事情，对，我想点评的是这么几点哈。
非常感谢方维的补充啊，很到位。那么实际上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呢，也是跟这个最高法院有关系啊，就是当这个时候那个因为，他还没有入职嘛，还没入禀这个法院嘛，叫巴雷特。所以昨天的这个决定呢，实际上是在最高法院8名法官的这个情况下决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威斯康星州这个关于这个邮件选票的最后日期这个 deadline 的这个问题啊，是昨天就是星期一发布的一项命令，最高法院说是威斯康星州啊 ，Wisconsin 呢不能够统计。投票就是咱们说8点钟结束嘛，对吧？不能投计结束之后到达的这个邮件选票，这个可以看作是民主党人在这个关键州的一个失败。为什么说呢？咱们过去在介绍中啊已经说过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更多的选择了这个邮寄投票的方式，是吧？所以这样按照原来的规定进行这个就传统的方式、传统时间点进行截止的话呢，意味着呢，会有部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这个选票呢，就无法计算在内了，啊，这个法院做出这个决定呢，是5-3的这么一个决定啊，所以呢，现在是9名，当时8个人嘛，5-3，对啊，所以最高法院做出这个结果之后呢，还有一个争议，说你之前是宾夕法尼亚州嘛，宾夕法尼亚州呢是4-4。就没有定下来，这得4-4个投票结果呢，那好嘛，就保留了宾夕法尼亚州法院的一个裁决，就是呢可以延长投票的截止期。但是今天这个呢是5-3做出最后裁决之后，威斯康星之后所有的这些摇摆州就不能再这么干了，是吧？你前面有宾夕法尼亚州是有个特例，当时那个刚才提到这个罗伯茨啊，他也解释了，解释什么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些提案呢，各个州的提案是不同的姿态提交给最高法院的。那在宾夕法尼亚有个什么特点呢？那个州的这个选举官员已经根据这个他们州的这个法院的命令，已经开始做延长最后期限的准备，就是先斩后奏，就这个感觉，是吧？他就说你们选民啊，我们在几号，比如说7号或者8号才做截止，所以呢，很多选民说那好，那我3号那天再寄吧，4号那天再寄吧，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法院呢根据那个实际情况做出判决，4-4同意他继续延长，但是从此之后，威斯康星之后就不能这么干了。因为这个威斯康星选举管理人没有这么计划嘛，是吧？
好，那个江峰啊，我看一个问题哈，刚才后台工作人员贴个问题上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不要插进来说一下？
啊，行，
这个问题是高明哈，高明贴出来的，他说你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挤塞高院的事情哈？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但挤塞是指那个叫 PAC。
Packed court， 英文叫 packed court 嘛？
对，
对，这个事情，这个我说一下，这件事情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美国很多很多的东西并不是在宪法里制定的，我们都知道宪法是三页半纸，还有半页纸是55个建国先父的签名， 所以宪法是指定性的原则，那么呢很多的细节没有在里头，所以很多很多的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运作的规则哈是由惯例所形成的，就是先人就是开例，后面就跟从，所以很多事情是出于一种自觉或者一种尊重来执行的。那么塞报法院哈，或者叫做挤塞法院高院，这个事情它会不会发生呢？那它如果发生的话，它怎么发生？有没有现在的任何机制来阻塞这件事情？那以前我们说过了，现在比如说是6-3，是不是？比如说6-3，那这个叫做放纵派或者叫做眼镜派吧。我刚才想了想，温和的词叫眼镜派啊，那么比较透一点词叫做放纵派。那眼镜派如果要变成6-7的话，它需要四个这个眼镜派的大法官。那么这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哈，如果是他们这么做的话，非常简单。首先呢，拜登选上总统，其次呢，这个参议院他们占有多数，拜登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就决定可以一个晚上任命四位这个眼镜派的大法官，他一天就可以任命四个，然后呢，只要参院同意他就上位了。所以这件事情在宪法上没有任何机制去阻止这个 Pact Court 这件事情。那么只要他手里有这个参议院的超过51票，那么他就加上他有总统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完全是一个 choice， 也就是说在选举的结果之下就会形成这个挤塞高院的一个现象发生。之所以以前没有发生呢，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是尊重传统的政治观，到这个份儿上了哈，就是双方的这个激烈的价值冲突到这个份儿上，所以呢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如果拜登赢的话呢，他去做这个挤塞高院的事情他会不会做？如果他决定做，他确实可以做，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挡住他。所以呢，那让他不能做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呢，让他选不上总统；第二，让民主党夺不下高院。那他说的这个威胁呢，就是一个空言恫吓哈，就没有用。所以我这点就回答一下高明的这个问题哈。
对，回答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历史上，实际上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啊，罗斯福总统当时就试图采用这个 Pact Court 的这种办法。Pact Court 这个词儿也是源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因为罗斯福新政在他的第一任呢，提出了很多的当时所谓的经济复兴计划，给国会啊塞了很多的提案。那么国会这些提案后来到了最高法院，基本上全部都给否决掉了。在他第二任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工业复兴法案也给否定掉了。所以基本上呢，罗斯福所谓新政在前两任呢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动作，没有大的行为这个实现的。但是由于罗斯福的新政呢是处于两个特殊的美国时期，一个是大萧条，一个是二战啊，两个巨大的历史时期，所以他的任期很长。在这个任期当中呢，啊，他这个应该说培养了相当多的在政府中、在机构中、在整个美国体制中的，是吧？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演变派吧 ，liberal。所以在罗斯福之前呢，从这个林肯时期，从1860年开始，接近80年的时间吧，70多年、80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美国共和党执政。啊，在此之后，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呢，基本上改变了美国的一个政治生态。这是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了哈，就是说，既然提到这点了，就是刚才说了，除了这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一个比例变化，巴雷特入禀法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最高法院昨天对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判例，影响未来大选的这个摇摆州的一个结果之外呢，我还想说一个新闻，对，跟刚才我说的提到这个罗斯福这个事儿还有点关系。这新闻实际上它也不能算真新闻了，为什么？这个新闻是上个星期三就发生了，但是主流媒体都没有报。昨天呢是怎么？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叫做 DJHJ 的 media 的这么一份报纸把它这个事情拿出来了，是川普上个星期三签署了一份 EO。Executive Order， 咱们叫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悄无声息的这个发布出来了，但是后续的影响力将是非常大。这个行政令呢，名字叫什么呢？全名叫做我看啊，叫做促进联邦劳动力内部的善政，啊，和问责制，这么一个命令啊，很长对吧？促进劳动力内部善政和问责制，这是一项什么？针对行政部门公务员、联邦雇员的问责制，它赋予联邦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啊，让这些关键岗位上的那个职员、雇员呢，让他们去承担责任。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什么？联邦机构有权让他们 说让他们上就上，说让他们下就下。您说这么简单，原来不是领导任命就上了，领导让他下台下台吗？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你说这个关键部门最高行政人员是这个川普任命的，但他到下面执行就有问题。咱们看现在面对拜登的这个丑闻案件，是不是联邦调查局就有问题，对不对？是换局长能解决的吗？未必能解决。司法部是不是有问题？拖延制，换了司法部长就能解决问题？司法部长能换过了，塞森斯到巴尔，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关键出在哪儿呢？美国呀是一个精英政治，大家的都就在外面很热闹选总统，那是对整个美国方向和美国政治的一个推动力量。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川普这样，他用尽全力推动美国的这个大车，但你这个车负重太大了，川普是很难实现他的最终愿望的。所以真正让这个国家运行的是精英组成的机构。现在这项行政命令就是在这个联邦工作人员当中建立一个叫做 Schedule F 这么一个档案制度，档案级别。这个档案级别呢，就 Schedule F 就专门用于你有一定的叫密集啊，就是你可以掌握一定的机密的，然后呢掌握一定的决策权的这些高级雇员，或者叫我们中国人叫中层干部吧，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既然掌握了一定的秘密的权利后，你就不能够说换就换的。你想让他下去啊，在联邦机构里面有个惯例，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才让他下去。所以呢，领导长说你小伙子，你别干了，你走吧。哎，他放一盆那个蟹藻蓝，放他的工作台上能放一年，那都不离开那个位置。所以呢，咱们就看到为什么这次刚才说的 FBI 对待拜登丑闻不动，司法部也动不了呢？不是说这个局长部长就是特别不努力了，当然他们有一定的责任，关键在整个推动层上面存在着问题。
嗯，对，
是吧？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像铁饭碗一样哈，某种铁饭碗不能是那么铁，但是它就一直蹲在那儿哈，很难搬动的。
哎，对，所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这就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它叫抽干，哎，叫抽干沼泽吧。这个沼泽什么时候形成的？是这个，其实从克林顿时期就形成了。克林顿两任，到小布什虽然是共和党人，但是他面对着反恐，他把原来的对俄罗斯、对中共的这种国家战略全给改向了，把这个俄罗斯和中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战略伙伴，这就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了，是吧？然后紧接着又是奥巴马的这个两任8年，所以整个的华盛顿沼泽是这么形成的。这一批坚韧的中层人员，你不动他，下一任你依然会碰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说最高法院换了，这个国会在这次选举中要有大的动作，要更换。那么现在呢，执行政府命令的这一层呢也需要换。所以刚才方伟说，我觉得就把它干脆叫做打破大锅饭命令比较容易记，对吧？
嗯呀，还有一位啊，江峰，这个我们的您的观众哈安娜黄哈提这么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哈。首先说一下安娜黄说有没有办法定期给江峰的频道捐款，那就加入希望之城就好了哈 ,landofhope.tv 哈 ,landofhope.tv, 再加入希望之城就可以了。那个是江峰有很多很好的节目，还有张天亮啊，这个好几位。好，
大树啊，什么现在大树破空都要进来了，对吧？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天亮现在还推出了一个直播小直播节目，在这个希望之城，然后他的那个天亮神文下面有一个中华文明史。另外呢，咱们也商量着跟那个方伟商量的，方伟说行，我也来吧。我说太好了，是吧？原来是方伟跟我搭档的做这个江峰书院做这个系列。现在实际上呢，从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直播来看呢，方伟呢已经就是说完全有能力系统的把这套东西拿出来，而且朋友们是很认可的。所以我说方伟，你干脆在这里面也做他个几个系列吧。
对，这个想法我跟
台柱子，
我跟江峰的想法不一样哈。江峰书院咱们还要继续的，因为两人聊书有意思嘛。江峰也喜欢看书，江峰很多事儿就让给方伟说了，我咱们就不再互相吹捧了哈。那个这个安娜黄哈，安娜黄他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有啊，我就顺带说一下。说到这个巴雷特大法官说自己是宪法的仆人，那么他会不会对这些破坏掉宪法本质的修正案也会遵从呢？那么他会对修正案做修正或者废除的动作有没有先例，阻力有多大？很好的问题哈，我就很快说一下。那个巴雷特从理论上是，但是呢巴雷特这样的大法官哈，他会最尊崇的是国父所奠定的宪法，不是对于后面的修正呢他未必那么奠定，这是美国所有真正的保守派大法官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至于说他，当然了，他作为一个宪法的仆人，他一定也会按照那些修正案去判案，那么直到这些修正案被修正或者被废除。那么废除修正案或者修正修正案的难度跟修正宪法本身一样高，一样难，要三分之二的上下两院哈，参院众院通过，再加上四分之三的州长通过，这个就是四分之三的州通过，才能对宪法形成修正，或者对宪法的修正案形成修正或者废除吧。所以我跟大家开玩笑哈，我有时候跟朋友说啊，这个做完节目我收到一些反馈啊，我说未来的美国，未来的美国我们要培养39个保守派的州长，我们要培养这个叫做66个这个保守派的参议员，要培养大概310个保守派的众议员，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全民教育才可以做到。所以呢，川普赢下这次选举之后，美国开始向回转哈，走回传统，在这个路上剩下4年仍然非常的艰辛，剩下4年就是一个大众教育，我们要有39位好的州长，66位好的参议员和这个310位好的众议员，才能够对宪法修正案形成修正，更正这些存在的问题。所以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哈，任重道远啊，责任可能真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也许你的孩子将来就是州长哈，也许是参议员，那他的教育在什么地方？就是你们家吃晚饭的时候，就这么说吧哈，我觉得也不是说的多虚哈，真的有这个因素在，就这样回答一下安娜的问题哈。
对，您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在你们的餐桌上呢放上江峰师哥的节目。
对了，
我是华人，如果是华人议员要当选的话啊，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我这个是开玩笑，但是这个玩笑里面还是有它的意思。就说回刚才的行政令啊，我就接着方伟刚才的话说，这个行政令就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特点说什么？不以党派特点来选人，也不能说你因为是举报了你领导了，然后把你搂下去，把这作为两个特例拿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那大家会想的啊，那你这个。川普现在把这个命令拿出来是对共和党好了，原来民主党的人把你的干部给这拿下去了，那以后万一是拜登上来呢，那拜登会不会也这么去做呢？所以他现在就规定了这个规定，你不能够以党派来作为选择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你不能因为他是这个偏民主党的，你就说好吧，你接着给我当高官，你是偏共和党的，行了，川普你下去，我让你也走人，不会这么去做。所以咱们就注意到哈，就是什么呢，是这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对不同党派的人都公平，他不是自由派那样子去追求绝对的平等。所以呢，你上来了你就接着干，也你要离开了离职也不容易离职，也吃大锅饭那种绝对的平等。那么就是等于是一个蛋糕，大家都商量着就怎么切，怎么样切的均匀一点，大家都别有意见。哎，但是保守主义呢，它是什么？追求制造公平的制度，那这个制度对大家的是好的，然后保证这制度下的每个公务员对美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有责任心。他追求的制造蛋糕的能力，但是我们想，行政系统，川普总统可以通过一个 EO 对吧 ，Executive Order 去行政命令来实现这一变化，但是对于美国的制度，对于美国的选举出来的议员。又怎么办呢？咱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我想先请方伟先生，就是再花一点时间继续你刚才的话题，说一下，简单说一下这次大选究竟选民们要选谁啊？怎么个选法？好吧？
对，因为我们确实是收到不同的建议哈，一个就是讲讲这个选举的基本的一些知识跟流程，第二就是关于美国宪法，那我们也就是试图做一个平衡哈。那么这次美国的大选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有多层哈，三层，联邦层面、这个州层面和地方层面。那你说地方和州还不一样，还真不一样。联邦层面呢，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要选出总统来哈。然后呢，参议院呢，三分之一的参议员要重选。那么众议院呢，所有435位的众议员都要重选。那么这是在联邦层面是选这些，在联邦的法官没有一个选的哈，法官不是选的，法官是这个总统任命的。那么这是联邦层面，那么然后呢，这个在州这个层面呢是选州长，州长也不是每次都选哈，这选11个州的州长，再加两个就叫做什么来着，特别的美国的领土区哈，总共是13个州长。那么并不是，就是说美国的选举是这样的哈，是2年4年2年4年这么走的哈，中间的2年叫做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当然不选总统啊，因为总统有4年的任期嘛，所以中期选举大家一直看的就是众议院又要全部刷新一遍， 每两年众议院刷新一遍。这个原因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哈，众议员要跟社区联系很紧，他跟人民时刻绑在一起，他一忽略社区他就可能翻盘。那么呢那么同时也是选三分之一的这个参议员哈，那这个美国的各州是各行其事的哈，各行其事的。我跟大家简单讲个故事好了，大家说为什么美国的大选总统这个大选是在11月3号哈，两层答案。第一层呢是为什么是十一月份，因为当初在建国的时候呢，美国是个农业社会哈，那农业社会大家想这个选举什么时候选呢，要忙农活啊。那么在十一月份呢就正好是秋收之后啊，那然后冬天的大风雪还没有来，那个时候呢叫做秋闲嘛，是吧，这个秋收之后呢大家有功夫把这个选举的事儿给办了，所以就定在这个十一月份。那么定在十一月份之后呢，那各州其实选举是各州去办哈，不是联邦，联邦没有一个选举什么选举部啊，选举委员会，是各州去办。后来呢就这个发明了摩尔斯电码之后哈，这个一传到就是说哪个州选出谁哪些人了，选出什么结果了，就怕它影响别的州。于是呢大家就把所有的州的选举就集到一天。那么集到一天呢就选到是十一月的叫做什么来着，什么第一，我看看啊，十一月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二的第一个星期一的第二个的第一个星期二。所以就很奇怪的一个数字，这为什么？首先说为什么选星期二哈，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呢它是这样的哈，在星期天要做祷告的哈，要去做礼拜的。今天很多美国人已经不做了，但是对基督教徒那个时候呢星期天是要做礼拜的，所以星期天不可以动。那么选举的这个地方常常在镇里头哈，你从你的农庄你的农场要去镇里头要赶马车，有的时候要走一天或者走半天，所以呢星期一呢就赶过去。为什么要选星期二不是星期四呢？因为星期三是市场日，市场日啊，其实星期三大家把农这个庄稼呀或者牲口啊或者牛奶呀拿到市场去卖，那么这个市场常常跟选举的地方也很接近哈，所以星期天做完礼拜，星期一上路再上货，星期二去选举，星期三去把东西卖了，这是这么来的哈。那么就是形成这样一个例子。至于说为什么刚才说的什么第一，我都有点忘了，挺拗口的哈。第一个星期一后面的这个星期二，那就是因为
第一个有星期一的星期二。
哎呀，好吧，反正咱不都啰嗦了哈，因为他当时就规定说，不管从选举那一天到最后这个选举人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选举不是直选哈，不是大家全数完了数人头，全国数完谁是总统，他是每个州选出他的选举人，这个选举人呢形成一个选举人团，再在十二月份的。这个某个日子在那开会，所以这中间要34天，不能超过34天，最后就变来变去就变成这个规矩。这个规矩说白了哈，就把选举的这一天定在了11月2号到11月8号，哪一年都这样飘来飘去的。所以呢那么去年4年前好像是11月4号哈，那么今年是11月3号，就这么来的。那么这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呢，就是首先选州长哈，选州长，选这个州的这个参院，州的参院和众院。那么还要加一个选什么，大家可能没想到哈，要很多州，很多州，我说的都不是一定的哈，那么因为各州不一样，那很多州是选法官的啊，州的法官是选的，在加州呢这个州法官都是选的，有的州的法官是州长任命的，但是很多州是老百姓选的，哎，所以州不是跟这个他的法官是这么个来源。那么再往下呢还有就是选市长，是吧，我说的地方选举，美国所谓的你当你说到地方的时候常常不只州哈，它指的是这个县市以下。那美国的县叫做 county 哈，有的观众朋友建议说翻成郡，我觉得这个美国好像不用郡哈，就是中文的也不用郡，用县，县比市大，这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从中文翻译来说。所以呢这个选县这一层政府，然后再选市一层政府，还要选一个东西叫做学区。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不太知道哈，这个学区哈，这个学区叫做 school district， 在美国就像个小行政单位一样的，这个每个城市有它的学区，专门管小孩的教育哈，中小学的教育。这里头的学区委员就是像这个就小镇长一样的哈，那些都要选的，那些都选的，那不是人家任命的，学区自己可以收税的，就像个小政府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美国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还要选什么？就是很多华人看了就有点晕的哈。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现在呢，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您在美国的话呢，您在这个右边的这个留言上写一下。写一下你是哪个州的哈， 你是哪个州的，再加上你是第几次参加选举。你如果只是第一次的话啊，今年算第一次，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嘛，很忙嘛，刚到美国又不了解情况，你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哪个州和第几次，你就写一下，这样我们事后做个统计哈，我们会知道江峰的观众群呢大概美国的选民有多少，不在美国的选民有多少，我们就有个大概的概念哈。我们将来这些数据也许江峰啊跟方伟都会有用，所以大家麻烦写一下哪个州的，这个我第几次参加选举，大家可以现在抓住这个机会说一下哈。好，最后说一下比较复杂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叫做，这个英文叫 measure， 英文叫 measure 叫什么？叫措施哈，或者叫 proposition， 或者叫提案。也就是说呢，在州一层和在地方层面哈，这个县啊、市啊，它都可能会提出这个东西，叫做提案。这个提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州政府哈，州政府它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州议会决定的。那么在联邦是这样的哈，在联邦所有的法律都是国会决定的，没有说经常搞个美国全民公决搞出一个法律来，这种事情在联邦是不可以的啊。联邦的法律都是来自于国会，但是在州不一样，州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来自于这个州议会的，老百姓可以直接搞个公投搞出一个法律来，或者把这个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把它搞掉。他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可以随意的修宪啊。但是呢，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比较大了哈。整个这个都是眼镜派啊，眼镜派后来搞出来的。其实最初的这个宪法制定的时候是不这么去定的。当然宪法我们知道哈，宪法是不管州的哈。宪法就是说，宪法管的是联邦宪法嘛。他对州的运作，他们有国父有他们的一套设想，反映在当初各种联邦文集啊、他们的书信啊、他们的思想中。大家想想看哈，当初是55个人在费城开了4个月的会。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的啊，这些人都是满腹经纶。你想想看，一个高产的作家一天可以说中文可以写10000字是吧？你说55个人，100多天，他可以写多少？他可以写那500多万字。最后呢，就出了4500个字，最后就写了4500个字。所以呢，这个宪法是相当的那个，相当的简练和精华。所以光看这些宪法，你可能搞不懂他们到底思想是什么。所以他们很多的丰富的思想哈。那最后的你最后整理上是3英寸这么高，3英寸这么厚的东西，没有人研究这个事情，直到1950年代。1950年代呢，有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叫克里昂斯考森，那么他呢就研究了整个，他就我想学宪法，可是要读3英寸的书，他读不了。于是呢，他花了，结果呢，他没读那3英寸的书哈，他没花2个月，他花了20年，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国父的通讯、思想、文章，最后精炼成一本薄薄的书，这本薄薄的书叫做《飞跃5000年》啊，《飞跃5000年：28项美国立国原则》。后来呢，他的儿子叫做保罗·斯考森呢，就把这本书呢，把它再次修订。这本书呢，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就问嘛哈，江峰的观众朋友问说，这个方伟这些想法哪来的哈？我就跟大家说哈，保罗斯考森呢就是我的一个老师，我也采访过他多次哈。他这本书呢叫做《5000 Year Leap》，就飞跃5000年哈。那么就是《5000 Year Leap》，大家去 Amazon 搜可以搜得到。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看英文，中文译本，他做了中文的，他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中文译本在中国可以买得到，但是那个中文译本翻得不到位，我觉得40%到50%的意思没翻出来。所以你要是英文好的话呢，你去看这个英文的。你要英文不够好，不知道哈，是不是以后到希望之城听这个方伟在那跟您啰嗦啰嗦。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整个国父的思想哈，4个月的思想凝聚2000-3000年的这个人类的西方文明的这个精华，那么再加上信仰的力量，最后出来就4500个字。你说对一般的人，所以这为什么美国人也看不懂，美国人搞不懂他的宪法背后是什么。但是搞得懂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哈，就是像这个斯考森父子这样的人，包括像巴雷特啊，以我的观察，我觉得他是懂的。像巴雷特这样的大法官，他们是懂的。美国有一批很少数的人懂得宪法是怎么回事。我其实是觉得啊，我们的华人呐、啊，所以我前几天说过嘛，我们华人有 brain， 有 money， 有 experience， 我们有智力，我们有这个头脑，聪明的头脑，我们有资金。我们有经历社会主义的惨痛的经历，我们就是有加一个愿望，我们有个愿望，其实我们可以成为解读和恢复美国宪法根本的一个领导的人群。这我那天说了之后呢，已经有观众跟我联系了哈，说他愿意帮忙。所以我在这里呢跟这位观众呢也是说一声谢谢哈。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大家知道川普赢了之后没有完呐，下面四年才是重要的旅程哈。那么他会就说他会需要尽，他会需要所有他可以得到的帮助，也许很多的帮助就在我们这个江峰时刻的观众之中哈。我扯来扯去扯这么久哈，首先这个大家记得订阅哈，是吧？订阅 subscribe， 弄个小铃铛哈，然后一直跟着这个江峰。那我也会这个有可能的话借江峰的平台分享一下我的思想。那其实很多江峰都已经知道了哈，他还是一样哈，这个就让给我说而已。总之吧，我觉得这个频道真的很有意义哈，也希望大家广为传播。好，江峰，我就说到这儿了。
多谢方伟啊，我说肯定不如您说的这个地道。我在那个栏目，在这个希望之城里面有一个叫做缔造美国，也是我做的一个系列，实际上也是根据两样，一个呢就是斯考森的这本书，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伟先生和他的这个助手呢对斯考森先生进行的这个采访报道，我根据这两个这个素材呢写的这个缔造美国的这个系列，然后呢我也结合我对中国当下的一些现实啊一些情况的一些理解吧，还有美国生活，我的生活对美国政治的一些理解，结合起来做的这个系列叫缔造美国这个系列，也欢迎大家去看啊。所以我们在希望之城的节目是非常丰富的。那么给大家这个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最后呢咱们是说一个小八卦吧啊，我们是很少八卦，极少八卦，这个所谓叫八卦就是我还没有得到各方面证实吧，或者可能也没法得到大的这个媒体证实，是来自推特的啊朋友圈的一个推文哈。就说这个现在是他来自是拜登竞选团队的成员，说没有人谈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指这个 scandal 啊，就是这个亨特拜登出的这些事儿，现在性丑闻呐、吸毒啊，还有这个跟俄罗斯跟中共的这个台底交易啊，这个事情没有人谈论这个事情，但从他们的脸上都可以看到答案。这是竞选团队成员说的，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拜登的竞选结束了，然后呢，很多呢，曾经包括他本人嘛，为曾经给拜登助选而感到耻辱。我们作为媒体来说呢，我并不想特别的厚此薄彼，但是我现在毕竟是我们是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色的啊，我们也宣扬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特别作为自媒体来说呢，我是不怕亮出自己的观点的，但嘛，我呢也不愿意去羞辱另外一个对手，这是肯定的啊。但是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很多左翼媒体不愿说出来的一个事实，这个竞选活动对拜登来说已经结束了，人们看到的只是那些依然想为自己的生存留一点空间的民调公司的虚假民调。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啊，更多的朋友们啊，鼓起信心，为你们的选择感到骄傲啊，还没有去投票的啊，在剩下的时间抓紧时间，一定要在11月3号之前呢，你投完了然后再踏踏实实看我们的全天的啊，这个猛料不断的节目啊，在咱们的江峰时刻上。那方伟，咱们今天差不多了，最后我想的就是拜登那边怎么样呢，咱们不管他了，那咱们是学学川普吧。你想川普74岁高龄了，多神奇，星期四晚上星期五凌晨确认的这个阳性，一个周末就恢复了，14天就从阳转阴了，还具备了抗体，这不是天选之人，不是神助之人，是什么人呢？是吧？而且看看这个74岁老人，拜登躲在地下室，他全美国的跑啊，一天跑3场啊，到了晚上回到这个昨天回到白宫的时候，
大前天，江峰5场，大前天5场，我看到昏倒啊，74岁老人跑了5场，
太厉害了，
嗯，
是。他有些时候去的一些小的地方，其实那个人不多的，几百人、1000人，他也为了专门去跑一场。这个老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其实过去那种老式的那种总统竞选人呢，就是那个咱们叫做火车车厢、火车车尾选举嘛，就是那个意思，火车在前面跑，他后面在那说啊 ，support me 啊，支持我呀，支持什么什么提案呢、啊，就这样子的，非常了不起。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的，实际上想起一个事儿，就是每次这种群众集会的时候，74岁的老人一上去以后呢，他会跳一个这个川普舞蹈，叫 Trump Dance，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后来一看，呀，我说这一看那个 dance 怎么有点像？你看这，哎，这就呀呀，我说发现跟搓澡似的，叫做川普搓澡舞是吧？要不咱们叫方伟，咱们最后舞动一下好吧？
好，我们就学川普哈，
学川普，咱我这个
左一下右
动。
啊，
动打打动打的动打打动打动打打动打，咱们给特朗普加油。
好，最后来个这个、啊、
今天的这个节目咱们今天早上这个九点钟的晨播就今天就做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按订阅哈，按订阅，按小铃铛哈，然后
对，按小铃铛，对，所以咱们还是这样子吧，还是我倒计时吧，三二一，好吧、
嗯，
大家去按一下这小铃铛。
好，
很多很多的朋友的捐款，很多很多朋友们的对我们的善言，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都无法一一表示感谢，一一回答了。
嗯，
在此一并说感激感恩，
谢谢谢谢，
好吧，
谢谢，
咱们最后说欢迎大家这个订阅咱们的这个频道，而且按小铃铛啊，
哎、
咱我说三二一啊。三二一，
叮
咚。
好
的，
好，再见了，
谢谢，
再见了，
明天见。
好，明儿见。